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1月21号到11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7000人台湾法会师尊致贺词。11月25日，来自台湾及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7000名齐聚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简称台湾法会。师尊发来贺词，祝法会成功。师尊勉励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庄严殊胜，会场前方悬挂着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和法轮图形，两侧挂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横幅。这次法会除了台湾当地学员外，还有来自日本、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香港以及加拿大、澳洲、瑞典、巴西、芬兰等600名海外法轮功学员参与。此次共有20位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心灵的提升，以及在日常生活依循真善忍待人接物产生的变化。
墨西哥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8年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17日在墨西哥城举行，16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经历，并交流了在按照法轮大法的高尚道德原则修炼时如何从中受益，以及更好地理解协助师尊救度众生。当天来自墨西哥共和国12个州的大法学员参加了这次法会。学员在总结中表示，从同修的经验中学习是非常好的，他们对这些经历都心有所感，并反思形成一个大法弟子整体的意义，激励他们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修炼道路，提高心性，履行助师救度众生的誓言。
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受瞩目。2018年11月17号星期六中午，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在市中心圣凯瑟琳西大街上面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备受欢迎，感动的观众直呼感谢你们。这项活动始于1925年，是寒冬里魁北克家庭最为期待的圣诞活动。当天有超过10万民众到现场观看，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多年受邀参加蒙特利尔圣诞游行。今年天国乐团的队伍有150人，跟往年一样，是游行中声势最浩大的队伍。
芬兰多家媒体披露中共活摘罪行。2018年11月13日，揭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议会厅举行。芬兰11家网络媒体对研讨会及时报道，第二天在芬兰畅销全国的最大影响力报纸《赫尔辛基日报》发表了相关文章，其他媒体纷纷引用转载，包括赫尔辛基的《地铁报》、坦佩雷地区的《早报》、芬兰北部的《拉普人报》和奥卢地区的报纸《卡勒瓦》等。多家报纸及网媒已在中国可以在几小时内做器官移植，主要器官来源是良心犯为题，披露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报道中说，中国每年可做器官移植10万例，真相是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大规模的屠杀，已证实器官主要来自活着的良心犯，特别是大量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悉尼乡村集市上，华人民真相三退。2018年11月24号，位于澳洲悉尼滑铁卢市中心的阿奇博尔德大道上， 法轮功团体被邀请参加当地首次举办的居民乡村小集市，在蓝天白云的纯净阳光下，纯正祥和的法轮功五套功法的能量场吸引着当地居民的视线，他们表示喜欢法轮功，并想参加附近练功点的集体练功。有不少华人不仅三退，还表示法轮功这么好，我非常赞同法轮功。活动结束后，部分讲真相的学员合影，感恩节之际表达对李洪志师尊的感恩。
政见新闻，厄瓜多尔人在国际书展上喜闻法轮功。位于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由于赤道横贯国境北部，人称赤道之国。2018年11月9日至18日，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首都举办的第11届国际书展。在书展上，络绎不绝的来宾几乎都来到法轮功展台参观，咨询和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人来学练法轮功，到最后几天，来学练法轮功的人多得让学员们都忙不过来。一批一批的来宾学练一至五套功法后，带着兴奋激动之情离开。周末时，很多人一大早就来到首都基多的卡洛琳娜公园，找到练功点后马上学练五套功法，学完功法后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不少人表示以后会接着到练功点来练功。
修好自己，平衡好课业与师生关系。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青年大法弟子，目前在台南就读研究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妈妈同修就带着哥哥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小时候脾气很不好，常常生气，但是大法有一股特殊的力量，每次学完法，那种想发脾气不愉快的感觉就消失了，心里只感到非常开心，很舒服，因此就一直修炼下去了。持续至今，修炼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在常人社会，尤其在学校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我接受了很多变异的科学观念，自己的悟性也没有很好，所以在对法的理解与心性提高上一直有限。接下来想要与大家交流自己在过去两三年来在学校课业与师生关系上遇到的很大的关，以及我如何透过背法向内找提高的过程。记得很小的时候，对于成绩跟名利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总是很认真地完成功课。然而在同济的影响下，逐渐地自己也开始在意成绩、排名、师长的评语等。之后在国中、高中、大学期间，我一直把课业看得很重，每天花很多时间读书做研究，所以在大学期间在系上的表现很突出，也比同学早了几年进入研究室，开始帮忙教授做研究。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在这段时间被放得越来越大，我开始觉得自己比同学厉害，受不了被别人超越。也因为我的执着，表现上显现的是被教授重用，在课余时间多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工作。然而到了后来，这些研究工作甚至排挤到了正常的学业，而且还常常影响到自己负责的大法项目的进度。但是我一直没意识到这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就维持在非常繁忙的生活步调下硬是挺过去。过完了大学又升上了硕士班，上了硕士班之后，教授对我的要求更高了，我开始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步调与压力。在无法平衡好三件事和研究室工作之下，我总是硬做，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结果。因此我开始变得很不快乐，常常回家放声大哭，到后来甚至每天都会流眼泪，身体也越来越瘦。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得了常人的忧郁症，虽然每天有学法，但是状态总是时好时坏，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其中还出国了几个月， 离开学校的环境让我暂时脱离不好的状态，但是一回来就发现过往的矛盾又一个个回来了。我知道我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根本执着。那时候刚好参加了南区一日学法，背了金教旨三的越最后越精进，那是我第一次背经文。在背的过程中很震惊地发现自己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如师父法中所说的，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选自《金戒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背完这一段，我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人的观念太重了，长期影响了我理解师父传授的这部宇宙大法。因此我决定开始每天背一页转法轮。我的脑袋装的要是法而不是科学，走师父安排的路而不是教授安排的路。开始背法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每天遇到什么事情就会有一段法从脑袋中冒出来，这让我能够更常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对于研究室发生的事情，我开始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包括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以及很深的名利心。把这些心放下之后，渐渐发现周围的人也在发生着些微的变化。这些让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研究室的这些矛盾都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只有向内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例如以前研究室在开会的时候，我总是讲最多的话的那个，而教授也总是很赞同我的见解。有一天我们要向教授报告工作进度，其他同学都有点退却，而我就一如往常的率先发表我的看法，然而教授却叫我不要讲，让其他人练习讲讲看。那一刹那我感到有点沮丧，又有点扫兴，但很快地意识到了自己很喜欢表达意见，抢风头就是一颗很深的现实心。另外，在开会或和同学讨论作业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要据理力争，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还追根究底地评论其他论点的错误。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沟通方式过于强势，会伤害到别人，甚至有些同学因此认为我是固执己见，很难沟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同学会这样把我贴标签，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要求别人要顺从我呀。后来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提到争斗心在另外空间是好争斗的小怪物，我才意识到这种想要发表意见据理力争的观念背后是很强烈的争斗心。在那之后，渐渐地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执着于要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反而更能静下来倾听别人的想法。以前我总是把研究室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如果研究室有事，我就会尽量排开所有其他的活动，如果有大法活动，我也尽量先完成研究室的事再去参加。我以为这样常人才会觉得我很认真，不想让教授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做大法项目，但是久了也觉得这样不太对，好像都是教授在安排我的时间，而不是照师父的安排。因此我开始调整，以修炼和大法活动优先，减少了一部分在研究室的参与。然而这影响了我在研究室中的地位，我似乎不像以前一样备受重用，教授甚至还安排由学弟妹主掌研究计划，而我却变成了被管理的对象。虽然表面上能够理解教授的安排，也知道这样对自己的修炼是比较好的，但是不时还是会冲击到自己的妒忌心和显示心。通过坚持学法、背法，我逐渐地理解到这些妒忌心跟显示心的背后，是我长期没有放下的对名利的追求和好胜的心。因此，越来越能够摆正自己与教授的关系，也能够坦然地接受或许自己并不像学弟妹一样要留在这里替教授工作， 而是有我自己的路要走。就这样，每天在研究室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向内找，坦然地把执着心放下。逐渐的，以前觉得跟教授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慢慢地解开了。非常奇妙的是，以前教授总是给我很多重要工作，也认为只有我能够胜任这些工作。但是他逐渐开始重用其他同学，甚至忘了跟我讨论要做什么事。所以我就多出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可以更正常的学法练功。我感到像是师父帮我把事情都排开了，原本教授要我做的事情都不了了之，或者转让其他人做了。因此，在硕二的这一年，我能够正常的安排写论文跟做三件事的时间。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的很多观念被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开始不害怕吃苦，不怕遇到矛盾，对于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我更能用法理来对照，而不会像常人一样陷在其中。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老想着用科学、用逻辑跟别人辩论。不过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心性观，让我不断地修去很深很深的名利心。从小到大，在学校的教育下，我形成了追求名利的观念，认为功课好、做大事业是天经地义，甚至不自觉地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与获得名利画上了等号，没有意识到用功的背后都是名利心。不久之前，我主写的一篇学术文章被刊登了，但是我并没有被列在作者之中，因为这件事情，我开始对教授有怨恨心。后来在与同修交流和不断学法之下，逐渐的可以放下并坦然的接受失去的名。不过接下来教授表现出好像只是想拿走我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教我新的东西了。我被要求把尚未发表的论文资料交出来，让其他人一起试用，这让我很难过。有一天学完法，我一直在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心这样揪着，突然想到了信师信法。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那么教授要求我做这件事，一定是有我要提高的地方。突然我明白了，这是要我修慈悲，在觉得被别人伤害之后，还要能够不计过往的为别人付出。把怨恨的心放下之后，我平静坦然地向教授说明我的情况，他也表示能够理解，没有再要求我把资料拿出来。在修炼状态调整之后，我没有像以前花那么多时间在读书做研究，而是维持更多时间尽量做好三件事。但是在论文研究上并没有因此而退步，工作效率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快了很多，也常常有很多新的灵感。在研究室中，我不再像以前渴望教授教我什么新的知识或给予什么肯定，相反的，我以法理对照自己的研究，反而使我的思路更清晰，我的观点更能获得教授们的认同，论文很顺利地完成了。在写这篇心得交流的过程中，也查找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包含怕心和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的自卑心。就在不久前，突然被项目的负责人说自己是不是太优秀了，所以这么忙，没办法提升项目的工作水平。当时听到愣了一下，也明白了自己还得继续提升，光是常人的事情平衡好还不够，还要再继续提高心性，加大容量，才能够真正做好一个大法弟子的本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从争斗心导致的病业磨难中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造成同修被旧势力以病业方式迫害的原因很多，比如有各种乱法言行、执着儿孙、挪用资料点的钱、男女夫妻间色欲心不去、集资、传销、执着牟利、不修口、杀生、争斗心强烈、不二法门问题和旧势力签过这种约，误导同修至其走偏，造大业， 甚至不修了等等。个别也有旧宇宙中待他救度的生命，着急他赶快修上来，好救度他们给他加的难。其中强烈的争斗心不去，是很多同修导致磨难、病业或病业长期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同修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遇事习惯性的向外找，眼睛里都是别人的毛病、别人的不对，遇事的第一反应脱口就是指责别人、怨恨别人、议论别人、评价别人，执着自我，不能让人说，一说就不愿意，心不痛快，强调人中的对错，用人的理衡量是非曲直。他们也知道自己遇事强势是争斗心比较强的问题，也在去，但其心依旧强烈且长期难去，最终被旧势力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那么这个争斗心为什么会那么强烈且长期难去呢？是因为它有背后的原因。对这个背后的原因，要不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光是从表面去，或也说了否定旧势力，但口号化，就难有好的效果。认清了这些背后的原因，就能从根本上解体争斗心，从病业磨难中走出来。大法修炼中，我们知道师父给我们的主元神安排了一套正法修炼的路，把一切该给我们的都下给了我们的主元神，而旧势力也给我们的主元神做了一套他们的安排。这个安排细致到了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让我们按照他们的安排做，并且旧势力及其操控的邪恶生命就在这个安排的背后，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的背后操纵，来保证他们安排的实现。当我们在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上没按照师父的安排做的时候，那一定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操纵，再说再做了，走邪路、干坏事、给法抹黑、龙争虎斗、图怨泄恨，争得师父伤心落泪，斗得心性败落、功道退，魔鬼笑怀、旧事言开。同时因为人转世有两种东西跟着主元神走，就是德和业。这个业可以说是业力、观念、思想业、各种执着心等的集中体现，是个业力构成的我。它的基础是我们下世前偏离宇宙特性而形成的东西，下世后又被旧势力为了干扰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生生世世的轮回安排中有目的的增加、强化、系统的安排，为配合他们对主元神的周密系统的安排而有意安排出来的，并强加给我们，包裹在主元神之外。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个业力构成的我，它是活的，是生命，在人这面叫业力、观念、思想业、执着心，这是它物质的一面，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生命。比如那个争斗心、色欲心，在另外空间就是斗魔、色魔。这个业力构成的我的背后，是旧势力及其安排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包括什么黑手、烂鬼、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加强着这个业力构成的我的力量、气势、走向，控制着人的思想和身体，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这么干、那么说、这么争、那么斗、这么怨、那么恨、这么解恨、那么出气，气势强劲，不依不饶，裹挟着真我跟着他走，也就是跟着旧势力走。师父讲，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在发脾气，在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这样大家想想，当人念一出时，起作用的因素就非常复杂。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 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这就是说，不光有旧势力安排我们争斗，业力构成的我在旧势力的安排下带动我们争斗，还有我们在争在斗的时候的思想念头表现，符合了宇宙不同层次的负面生命的思想，就会又得到他们的加强甚至主导。在这些外来生命外来因素的参与加强推动或主导下，我们当然会争得更强势，斗得更有力，甚至回家了还在回味自己强劲有力的言论，把这一切的表现都当成了是自己上了旧势力的大当而不自知。师父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真正同化了大法的本性的我是真我，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思想念头想法意识思维等，都是旧势力给每个人量身打造的假我。我们的一切负面的思维负面的想法就是这个假我的具体表现，它来自旧势力为我们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安排的具体表现，来自业力构成的我在旧势力操纵下对主元神同化大法的对抗反应，来自宇宙中不同层次负面生命因素对我们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言行的加强推动主导，以及来自其他一切对我们的思想身体起负面作用的生命因素的干扰。在这个假我中，争斗心是表现的最突出的东西之一，它在旧势力安排下，在假我的操纵加强推动下，向外找去思去想去争去斗，毁心性造大业，它是色欲心外旧势力淘汰大法弟子的最得力的手段。可能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争斗心强的人在静下来思想专注或做事专一的时候，学法交流证实法做三件事都没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他的思想静下来了，这个假我也弱下来了，这个时候人主意识起了主导作用，能主宰自己了。也有争斗心强的人表现得语气强势执着自我盛气凌人，给人感觉他什么都不怕，但却不敢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就是他的这个强势是被他的这个假我主宰出来的，他的主元神弱势没当起自己的家，那个假我中的怕心怕的观念在起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假我因怕被抓受迫害怕受苦怕受罪，所以他不敢出去冒险，他就控制人走不出去，人还以为是自己怕这些不敢走出去呢。假我他只会为他自己负责任，他是不会为主元神负责任的。旧势力的干扰对谁都有，表现的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强弱不同。有的人表现的就是理清法明，理智平和，主动地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干扰，修心修口，提升自己，精进实修。有的人的主意识不够强，有时候敌不过他的假我，被假我操控着争斗。但主意识毕竟得了法了，所以主意识在奋力抑制清理假我，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同修虽然争斗心也很强烈，但不总是这样，交流中也听得进去劝，也在努力地对照大法努力实修归正自己，只是有些波动性情绪化。最容易受到旧势力迫害是这样一些争斗心强烈的同修，表现是平时学法不够多，且学法还心不静，经常走形式，主意识得法不足，法理不是很清，不能完全从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很容易被假我带动暴躁争斗，不能被人说，一说就炸，上来那个劲儿不管不顾，自控能力比较弱，正念不是太强，主意识不完全能按照大法主宰自己的思想身体，经常顺从了旧势力的安排，按照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在说在争斗在争论在强调自己指责别人高声高调气势压人， 证实自己，贬低别人，而他的那个假我再把他的火点起来，煽旺，再浇上油，烈焰腾空后，坐那儿狂收他争斗中造下的大业，来迅速壮大自己，然后更有力气地去拿起一个更大的油桶去浇油。师父讲，就是利他抓住了把柄，说你看看吧，这是你弟子吗？你想要他，我们帮助你把他的执着心去掉，这样的人能上天吗？你看看，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都反映出来了。就是利对这样的同修是从不客气的，甚至不惜脱走人皮，迫害的方法很多，但都是以恶制恶的。常见的有被恶人举报，被恶警抓走的，被汽车撞死撞伤的，被病业迫害的等等。特别是有些同修争斗心去得比较慢，使这个病业长期去不掉，而长期病业磨难造成的痛苦，又使同修烦躁、怨恨、暴躁、发脾气，又导致了争斗心的被加强，使这个磨难关就一直过不去。因为这个病业磨难就是争斗心不去招来的，你的心性提高不上来，这个争斗心不真正去掉，那个旧势力他是不会放过你的。想其他什么招都没用，而且越想其他的人的什么招，越依赖人的帮助，越不信实信法，越灰心丧气，那个旧势力就越生气，越加重迫害。因为他们是以恶制恶的方式去人心，也根本就没想让你修成，所以我们叫他迫害。而他们说我们不会别的，就会这个，这是对你的考验，是帮你去人心，可越帮你，你越不往正道上走，越没正念，那就加重病业磨难，让你认识到你的争斗心有多强烈，宁可毁掉你也得去你的人心，搞得同修苦不堪言。磨难使学法跟不上，正念不足，信师信法的差距在变大，求结果盼结束，心烦躁发脾气，又怕毁掉，还在修还在学，但又不入心，还不能实实在在地改变自己。结果就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在不断地加强着假我，变相地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又被旧势力加重迫害，恶性循环，修炼下去的意志在减弱，但又不敢放弃，因为毕竟修炼了，知道了很多的法理，知道一旦放弃，万万古唯一的一次回家机会就彻底毁了，自己永远的都回不去家了，永远的毁了，自己的天国及无量无际的众生都毁了，自己答应救度的其他天国大穷都毁了，亿万年的苦难等待毁了，和师父签约下世修己救众生的约无法兑现了，等于把师父给欺骗了。师父为了自己能修成而替自己承受的天大的业力所遭受的痛苦都白遭了，让师父的安排落空了等等。师父讲，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旧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没什么别的招了，只能借口争斗心不去，或其他什么心不去，用消耗他们不断的派来迫害的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方法，拖延病业迫害的时间，耗掉病业同修的正念，磨掉病业同修的意志。所以我们认清了旧势力对争斗心的安排，就会明白自己遭受磨难的原因就是学法跟不上，学法太少，对自己又要求的不够严，因此要想尽快走出病业磨难，那就必须静下心多学法，这是加强正念，加强意志力，否定旧势力，解体病业磨难，提高升华上来的唯一出路，其他的什么招啊方法啊 都是邪路。多学法才能明法理，真信实信法，真信实信法才能走出磨难。那什么叫真信实信法呀？那就是真的按照师父说的做呀，从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的表现上，向内找，改变自己，修一言，忍一语，努力修口不争，看别人的好处，想自己的不足，包容别人，尽量为别人着想，改变自己，对发现的错误努力做到下次不犯，不断地发正念，解体争斗心及其背后的旧势力及一切假我，不依赖任何人，信师信法，主动修，放下生死，真心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而不只是光在嘴上说交给师父，同时坚定不移地发正念，解体争斗心及其所有假我及背后的旧势力及旧势力安排操控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和一切外来生命、外来因素。真能坚持做到，那主元神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管住自己，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受任何外来干扰，越来越能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那个给你制造病业磨难的旧势力还会存在吗？它都不存在了，当然那个病业磨难自然烟消云散了。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中共监控摄像头的来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中，由于我们大法弟子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败类做得不够，致使很多邪恶没被清除掉，而转生成了中共监控迫害大法弟子的摄像头。由于正法的推进，属于中共一派的上界邪恶生命不配，也没有世间人皮可用来转生成人迫害大法弟子及众生了。世间人皮被来得大法的生命和等候在阴间的过去的人类占据，这种情况下，迫害大法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历史上就被安排了转生成监控摄像头及互联网监控设备等东西。这还有个原因是转生成人搞迫害来不及了，所以邪恶生命们选择了摄像头、手机、电脑、芯片、监控程序、服务器、系统等东西。请同修们重视清除另外空间的这一类的邪恶生命及清除已经转生了的此类邪恶生命，物体没有生命注入就会解体，清除掉监控摄像头等任何东西背后的生命，它们就坏掉了。
一次无意的求招来的麻烦。大陆大法弟子，儿子成家后，我把店给了儿子，并嘱咐儿子把营业执照改成你的名。我为什么这样做呢？一个是省心，行业有检查或什么事的直接找儿子去；二是这些年我做生意总是提心吊胆，警察动不动就骚扰，麻烦不断，有几次还要把我带走。我把执照法人名字改了，省得警察到店里骚扰，这样我也清静了。没想到儿子接管后总是有麻烦，不是这个店员不干了，就是那个店员有事了，客户有时还出点难题。更重要的是，有一次库房跑水了，把邻居店的东西湿了一些，当时我正好在场，本来事不大，我让儿子给邻居赔礼道歉，再赔点损失也就完了，可儿子说啥不干，就那么拖着，邻居一气之下要打官司。最初我想，是不是我对儿子生意不应该沾边？这次跑水是我找人维修的，跑水原因是我心粗造成的，责任在我。期间 好几次我想找邻居把这事处理了，看看赔多少钱，可儿子和媳妇儿不让我插手，一再说你别管，我们来处理。老伴儿也数了我，孩子不让你管就别管，操那闲心干啥。我纳闷儿，为什么给邻居造成损失又拖着不处理呢？没理的事呀，究竟去我啥心呢？怨恨、争斗、有为、利益、自我、怕心，我眉毛胡子一把抓，想了不少，感觉还是没找到根儿。我虽然这样想，心还是放不下，觉得给人家造成损失了，不能就这么蔫儿不唧的不吱声，这叫啥事？虽然店给儿子了，可我是你爹呀，不管怎么说，不能让邻居吃亏呀。可几次给儿子和媳妇商量，两人就是不处理，就这么拖着，事情就这么卡在那儿。一天，有两个同修到我这儿来，我谈了心里的疑惑，一个同修敏感地说，你当初把店给你儿子时，为什么要那么想呢？这里有承认旧势力的因素，你不是自然的把店给了你儿子，心不纯，旧势力能不捣乱吗？我说没有啊，我怎么会承认旧势力呢？另一个同修看我没明白，就说，这么说吧，假如没有迫害的话，你把店给儿子时，你会想店给你了，以后就没有麻烦了，你能这么想吗？我说不会的。他说，你让儿子改执照的目的是避免警察再来骚扰，这本身就是对旧势力承认，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豁然开朗，这种球很隐蔽，很微小，不容易察觉。我思想深处确实有这种念头，当时还觉得这个做法挺聪明的。这种认识是个漏呀，旧势力认为，你为什么改执照呢？是怕骚扰，这是另一种承认，想清静呀，怎么可能呢？可见，这事是自己认识不正求来的。我立即发正念，彻底否定和铲除旧势力的安排，归正自己的思想，求师父加持，不让儿子和邻居为蝇头小利互相争斗造业，心里也亮堂了许多。同时，不管事情结果咋样，我都把心放下，不陷在其中。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在法圣的地方尽情指正。
用法轮功新音乐的体会，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苍雨心。近期我从明慧网下载了练功新音乐，感觉时间加快了，是正法修炼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法证人间的过渡阶段，有许多同修由于忙于讲真相、学法、做家务、上班工作等原因，不能每天坚持清晨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练功。还有部分学员由于懒惰，别说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练功，就是白天练功也不能每天坚持。修炼是有截止时间的，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身体的承受延续来的，主要是由于部分学员没有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还有应该被救度的众生没有被救度。师尊慈悲，重新录制练功音乐，是往上推同修。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不但思想境界要达到新宇宙不同境界的要求，身体也要转化，被高能量物质代替，达到不同层次宇宙的要求。我将练功新音乐录制后，分别给了一些同修，有的愿意接受，有的说没有明慧的通知，在观察等待。先将我接触的同修体会介绍如下，与同修分享。 A 同修，练功音乐听了之后感觉心旷神怡豁达， 师尊声音洪亮而通透，向微观无限远传去。特别是练第四套法轮周天法，以前做的动作与师父喊的口令不一致，这次我感觉我的动作与师尊的口令基本吻合。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以前基本能入境，有时感觉身体四肢没有了，只有思维，知道自己在练功，进入空无的境界。新音乐五套功法轻松紧凑，感觉心旷神怡。 B 同修，能量场明显加强，原来练功好像有其他物质阻碍，新音乐是阻挡的物质明显减少，抱轮时能量场强，进入身体的射线能量明显粗加强。练第五套打坐时能量场强，热汗出得多。 C 同修，特别是五套功法轻松紧凑，没有以前时间过得慢难熬的感觉，时间推快，腿也不那么疼了，很快就练完了。
记一次梦中的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9年720以后，师尊让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静心学法，听师尊的话，正念就会起作用，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能显现出正念的强大威力。这里举一个梦中坚定正念的例子来说明正念一出邪恶自灭的真实不虚。那是2001年2月，我因发放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看守所，我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每天学法、背法、发正念，大大的震慑了当地邪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虽然过去了17年，至今还记忆犹新。梦中，我开着一辆银白色的三坦纳轿车，那时我还不会开车，还没成家，去一个地方办事，办完事准备离开，看到了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也在那儿办事，当时我没和他说话。这时有两个看上去很匪的男人靠近我的车，打开我的右前门想上车，我意识到他们是要抢车，突然一个男人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太阳穴出去了，瞬间我满脸满身都是血，我感觉我是爬下车的，爬出车我又在地上往前爬，边爬边喊人救我，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那个派出所所长也不知去哪儿了。这时我抬头看到一个老妇人站在我的面前，那眼神和表情就像《封神演义》里妲己变成的那个卖空心菜的恶毒老妇人面对被挖掉心的比干一样恶狠狠的。我对他说，快救救我，就听他说救你，他看着我的样子好像很解恨似的，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恨不得看着我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求他救我呢？我有师父，有大法啊。就这一念一出，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瞬间发现身上的血都变成了洁白的颜色，那个恶毒的老妇人立刻就不见了，那两个男人也早已不知去向，然后我就从梦中醒了。这个梦我时常想起来，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其中更深的寓意是什么，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作为修炼人，到什么时候都要坚定正念，都要100%的信师信法，只有多学法才能正念强，才能在关键时候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在邪恶变幻花样对大法弟子迫害时，大法弟子一定要清楚，不能用人念来面对，因为迫害我们的不是常人，而是邪恶的操控。梦中那个恶毒的老妇人直接就是邪恶变幻的。几年后我也成家了，真买了银白色的车，日本铃木系列， 期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很是惊奇。记得那是2017年5月的一天，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上，丈夫开车，在一右转弯处，与一辆在人行道上疾驶的车相撞，正好撞在我坐的那侧车门上，我的头被车窗玻璃重重地撞了一下，随即车窗玻璃就整体掉下去了，右车门被撞进一个将近90度的坑，我的整个人当时不知怎的就往左靠过去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我的大脑短暂没有了意识，眼前发黑，用手捂在了被撞的头部，在右太阳穴上面立刻就鼓起了鸡蛋大的包。但我心里明白，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没事的。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保佑我们。一会儿我就头脑清醒了，看看自己哪儿也没坏，也没出血，丈夫也没事，因右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从左边车门出来，对方车主看我下车了，松了口气，让我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不用去医院。在场的亲戚和旁边的人看到撞得那么大劲，也劝我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我还去地税局办完了事，交警来了，对方车主因在人行道上行驶，主动承担全责，给我们修车。晚上到家时，我头上的大包就消下去了。又一次有惊无险的考验，危急关头，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下化解了危难，感激师父。因为那辆车已经开了9年，太老化了，又被人撞了这一下，第二年我们就把那车卖了，又买了现在的车，新款白色的桑塔纳。当时买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想，提车时看到是桑塔纳，我就立刻想到了那个梦，而现实中发生的事又好像是梦中的回放，梦中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一样。
向内找，做扎扎实实的修炼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了，只上过3年小学，提起笔来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看到明慧网上的同修们三件事都做得那么好，其实我也在做，可是我的怕心重，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讲真相，所以讲的还不多。我想和大家交流自己在这一年在正法修炼中的感悟。一，用心讲真相，劝三退。我们的村边有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我们都叫它早市，方圆10里8村的村民都上这里来买各种农产品，人流量很大，真是向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一有空就到早市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一天我去早市买菜，看到有一个卖西红柿的小伙子，我就买了一些西红柿，结账的时候给了他一张真相币，钱上面有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字样。我说，小伙子，你看看这钱上写的是什么？他看了说，这是法轮功。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还是不太理解。我就问他说，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说，小伙子，血旗是邪党的旗，你入队的时候在血旗面前发过誓，共产党坏事做绝，天灭中共的时候也会连累到你，你赶紧退了吧。他听了就赶紧退出了中共少先队，我给他起了化名，帮他在大纪元网上做了声明。2018年我家拆房子，家里堆积了很多的废品，我就请收废品的人到家里收废品，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讲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迫害法轮功，他很快的就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一位收废品的，我也帮他顺利做了三推。我经常想，村里还有谁不知道真相，我就到他家串门给村民讲真相。虽然自己讲得不好，但是村民们都很认同，都同意三推。我知道都是师父在鼓励我，帮助我。二，放下对威信的执着。明慧网2018年6月30号发布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上面写，请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威信。无论你身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其他国家地区，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得到通知，身边很多的同修都把威信删除了，我这是很为难。因为前不久儿子说我的手机慢，为我买了一部新手机，新手机很好用，女儿还帮助我安上了上网的软件，上微信我认为挺方便。因为家里人多，姐妹们多，我的朋友也多，还有我的妈妈经常和我视频聊天，我还能看到朋友圈里的很多事，所以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信，看看有没有新的信息，朋友圈里又发布什么了？这样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很多家务都完不成，学法更是不能静心。师父在新讲法当中也多次谈到，让大法弟子不要被网络不好的东西干扰。我用心一想，删除微信还真是一件大事，要严肃对待。怎么办呢？因为微信都是儿女们帮助安装的，我只会用，不会删除。我和儿女们说，我想删除微信，他们都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我有微信联系方便，我真是不好办。有一天，女儿来了，我说，我想把微信删了。女儿问，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修炼人，不懂，所以我就说，看微信对我眼睛不好，不想看了。女儿说，你把多余的微信联系人删掉，就留下家里的亲人。我说，不行，都不要了。儿女们不理解我，儿子还说我有毛病，说刚给您买的新手机，看您岁数越大，事越多，尽出怪事。儿子问我，您这要删微信？我说是。女儿说，重要的事说三遍。女儿又问了我三遍，真要删微信？我说是，我决定了。他就真的帮我删除了微信。我拿着手机看了看，真觉得自己心里空空的，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去除了很多败物，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过了两天，我突然想起来，微信里还有孩子们过节给我发的红包，有400多元钱在里边，怎么把钱拿出来呢？我就问女儿，她说，重新装上微信就可以拿出来。我说，还是算了吧，太麻烦了，钱我不要了。后来亲戚觉得钱就这样不要了太可惜，就帮我从微信中拿出来转到我的银行卡上，我用这钱能多做一些大法的事。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可是对修炼人来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三，放下利益之心。在修炼的路上，主要是修心性，我还有方方面面的心性问题，尤其是利益之心。师父说，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去除自己的利益之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难。2018年，我家拆房子盖新房，家里有许多东西没地方放，得清除。我家有一堆煤，我想把它卖掉。我知道邻居家在烧煤，我就说把煤卖给他。邻居问我多少钱，我说您看着给吧。邻居给了我800元钱，我心里很不高兴。我想那些煤少说也有两三吨，按照市场价至少也要给个1500元吧，800元也太少了。但我想自己是修炼人，何必跟常人争呢？就没跟他说什么，邻居就把煤拉走了。邻居看到我家还有暖气片，就说，你把暖气片也卖给我吧。我想那就卖给邻居吧。 可他说10元钱一片暖气片，我想钱太少了，至少要15元一片。可我已经答应把暖气片卖给邻居了，反悔不好，我就答应了。邻居高高兴兴地拉走了暖气片。邻居走后，我心里算计，邻居暖气片少给我300元钱，拉走的煤少给我400元钱，就是700元钱呀。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做一个月的工才能赚700元钱，我越想越不是滋味。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想什么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为什么这事让我碰上了呢？邻居是个常人，就是爱占便宜，师父就是用这个形式去我的爱占便宜的心，去我的利益之心。我仔细想，在很多时候我总爱占小便宜。有一天我去买葱，有一位老农卖葱，他的葱里有一些葱是折了的，我就把它们挑出来，专门挑好的葱买。结账的时候，我给老农一张真相币，他看了说什么也不要。我看老农不高兴，就给他一些零钱。回家后我想是自己错了，我是大法弟子，买东西不能挑三拣四，其实就是利益之心。我知道自己不对，可怎么去呢？读师父的法，师父说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你说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那可不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我想不管多难，也要去自己的利益之心，把自己的利益之心曝光，时时刻刻以法为师，把它去掉。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会踏踏实实学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个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对活斋强斋永慈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首先对中共曲奇观杀害大法弟子之罪行的表述，师父在讲法中用的是活斋一词。师父在2013年梅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这场迫害像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奇观，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活摘奇观这件事情在中国那是很多医院普遍存在，那是邪恶直接下达的命令。我一直在说活摘奇观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二，西方器官移植摘器官。一，在死人身上摘器官是在真正死了的人身上摘，就是脑死亡的人。在医学上看，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大脑功能的丧失，人就不会再活了，才是真正的死人。心跳停止，心死不一定是真死，只要大脑还有功能，特别是脑干中枢神经枢纽功能没丧失，就有活的可能。所以医学界和伦理学界定义人死亡是指脑死亡，而用呼吸机、心搏机维持心跳呼吸，这是人体器官功能的有限时间的存留。二，亲属或者自愿捐献者捐献某个器官或某个器官的部分器官，这种在叙述上也从没有人说是活摘谁的器官，叙述器官来源时都是说器官来自某某人的捐献。在西方的移植学术文章和西方人的交流中没有活摘这个词， 有人担心活斋一词会给西方人的概念混淆，是不存在的。我接触到的西方人听了中共活斋的事，人家是感到震惊愤怒，注意的焦点在这个是邪恶的实质，而不会去抠字眼，在乎揭露此时此句表达到枝节。三，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奇观是活斋杀人，不是强摘，违反伦理道德。活斋是取活人的奇观，是活活虐杀好人。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奇观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强摘是强制取奇观，并不一定是杀人，也可能是取死人的奇观，只是没得到本人或家人的同意，是属于侵犯人权，违反职业道德规范。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016年在香港国际移植大会上反驳法轮功的指控中，也说有人污蔑他们活斋。特别是2018年6月在世卫大会上和2018年7月在27届世界移植大会上明确公开反对法轮功指控他们活斋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活斋是中共最怕听到的词，是揭露其邪恶的词。根据追查国际的调查证据揭示，中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有些是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活活地折磨并杀害法轮功学员。就中共活摘的目的举例说明如下：一是把取器官作为一种极端苦刑在用，在各种精神和肉体折磨后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转化，或因没得到他们邀功请赏的结果，或因学员的介入邪恶的活动给他们增加了压力和影响，他们用这种极端酷刑活摘器官惩罚出气，同时在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辽宁武警证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二是肉体上消灭法轮功群体的大规模的屠杀，同时出卖器官做移植谋取暴利，以爆炸性巨大利益刺激犯罪，维持犯罪的政策和政权。这种目的的实施过程和方式接近常规方式，但是由于不把作为供体的法轮功学员当正常人看，只重视器官的质量，所以是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状态进行，采取迅速而毁坏性的手术方式。四，强摘。强摘是中共早就做的事，而且在1984年由官方明文确定了。1984年10月9号，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强制摘取死刑犯器官的合法性。表面上说是死囚自愿的，但是这些人没权说不，实际上是强摘，但仍是公开的国家机密。2006年后才公开承认系统使用死囚器官，并且后来很快高调炒作强摘死囚器官。这是面对法轮功学员和国际社会指控的强大压力下，中共一反常态，高调宣传自己使用死囚器官，避重就轻，转移视线，企图以侵犯人权罪掩盖活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活摘这个名词，中共很长时间都不敢公开回应，也一直恐惧地回避提这个词。直到2016年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黄杰夫等中共的代言人才公开提出反对法轮功学员指控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只承认强摘死囚器官，已停止。特别是2018年5月24号在世卫大会上，2018年6月27届世界移植会上明确地承认强摘死囚器官，已停止，并且公开反对法轮功指控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强摘是中共愿意接受并且有意炒作的转移视听，避重就轻，化解活摘这个群体灭绝罪的一个战略策略。当然中共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强摘，但是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摘取死囚器官和强摘联系，把活摘误解为强摘。活摘这个名词是指中共摘取活着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杀活人、虐杀好人、群体灭绝犯罪。强摘是侵犯人权、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
古愿寻方，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正道为要。作者极光宇。言必信，行必果，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孔子的这句名言，甚至是很多中国人的座右铭。曾经有位记者问法国驻中国大使，他最喜欢的中国格言是什么？这位大使的回答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由此可见，这句格言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然而，千百年来，人们所信奉的这句格言，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它只是对孔子思想的断章取义。孔子的原文是这样的：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如果只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那你只不过是个固执倔强的小人罢了。后人往往只引用前两句，其实最重要的话还在后面。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一种普遍的连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如果仅仅能做到守信，只能称作普通人。对于真正有智慧的人来说，信是有前提条件的。一味的固执守信，而对其他方面不管不顾，这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行为。那么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君子真而不亮，意思是说，君子固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孔子注重信的道德准则，但他必须以正道为前提，即其实质包含着仁的规定。离开了仁这样的大原则，而讲什么信，就不是真正的信。孔子强调了正道和仁。孟子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意思是说，以前说的话要做的事，如果用义来判断不符合义的话，就可以不兑现和做成。孟子强调了义，其实质正道就可以包含了仁和义。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平王有个孙子名叫胜，住在吴国。楚国大司马子西想把他召回国，叶公表示反对，认为这个人回来肯定会作乱。子西说，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事，待有思乎？复言非信也。子西听说胜很讲信用，所以认为他不会作乱。但叶公指出，履行诺言并不一定都叫信，胜养了一帮死士，许诺得天下后与他们共享之，这种言很不义，因此非信也。庄子《道直》中也讲了一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栖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约了个女子到桥下相会，姑娘没来，河里涨水，他还在这里死等，结果抱着桥柱子淹死了。如果我们说尾生迂腐，一定会引来当代众多女性的不满。然而这种性毕竟不是儒家所提倡的，毫无意义的牺牲生命，既不符合仁，也不符合义，总之是不合于正道。承诺是死的，人是活的，其实儒家思想也非常讲究变通。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别人做出一种承诺，但当时过境迁以后，当初承诺的条件已经不存在，或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个承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还一味地去死守着这个承诺，死守着言必信，行必果的教条，只能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这样一来，就应了佛说的，留不得，舍不得，去不得。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在落难的时候，向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答应在某个时间归还，但到了这个约定的日期之前，他依然没有能力偿还。如果此时他死守这个承诺，非还不可， 就可能做出违法的事情。其实只要他始终记得曾经有个人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拉过他一把，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就好，不必固守时日。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好好的活着，总有一天能还完这笔钱。而如果因此而感觉对不起朋友自杀了，或者为了遵守承诺抢银行被枪毙了，那才是最大的违约，因为人死了就永远都不可能再归还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人是取，为义所在。至于何为真正的人，何为真正的义，还需要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用心去体会，你的良心，你的良知是知道的。中共的建成共产主义理想，大跃进，超英超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快步入小康，工人是领导阶级，巩固工农联盟，美帝是纸老虎，骗了中国几代人，你还对他言必信，行必果吗？你却醒来，赶快三退吧，保命要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